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你的日子，主，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向下扎根，向上开花结果。主，尤其在这末世接近的时候，主，我们正更是需要你的话语来托住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线上的弟兄姐妹早。今天我讲的信息的题目是末了的提醒。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想到这里，尤其讲到末世哈，讲到一个预言。那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说到对他自己的一个预言，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预言呢拿来好看一下。第一个预言我们刚刚说到是彼得他在彼得前书里面说的，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彼得他是在主后大概60年的时候说的这个话，那距离现在呢大概已经有2000多年了，超过2000年，好像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预言的实现我们现在还在等因为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他用近了这个字，那这一个近呢，却走了2000年，我们还在等，但是耶稣基督第二个预言，就我刚讲的耶稣基督自己说到他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个，我们说在时间上来讲，是一个礼拜就实现的一个预言，他说到他自己，即将在地上的日子即将结束。他说过这个话以后，大概一个礼拜就实现了，所以在这两个预言上面，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从耶稣的从时间点上来看，我们从耶稣这个小的预言，或者是说马上实现的预言，我们看做一个切入点。我们看马太福啊、马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从约翰福音12节一直到12章，约翰福音12章到一直到16章，他这个里面讲到这个耶稣在讲预言的一个小小的背景，就是耶稣他在最后的一个礼拜，他知道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在最后一个礼拜，圣经怎么记载呢？说他执意要进入耶路撒冷，大君王的城耶路撒冷，他是骑到一个小的一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圣经说那个时候因为逾越节快近了，所以有很多人到圣城耶路撒冷，到圣殿。他们在就这个时候耶稣进城，所以这些人呢，看到耶稣进来的时候，骑到驴驹进来的时候，他们就拿到棕榈叶子，然后就大声的沿到那个路旁，就说“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就是救我们的意思，救主的意思。何塞纳，何塞纳，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接下来又有话说：“西安的居民啊，不要惧怕，因为你的王现在骑着驴驹进来了。”你看看这样的一个盛况啊，民众在旁路旁高声的欢呼，那耶稣骑着驴驹进来，进到大君王的城，这是一个让人心振奋、让人喜乐的那个时间。但是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 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这里用的是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是万物的结局是尽了，所以这个到了跟尽了就有差，在时间上就差得非常的远。因为当耶稣讲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刚刚说这件事情一个礼拜以后就实现了。然后他接下来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我心里面忧愁啊，他说父啊，求你让我脱离这个时候啊。但是呢，我知道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他说求父啊，你荣耀你的名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好像一个很不同不搭调不搭配的一个诉求啊。一方面我们看到民众何塞纳何塞纳，以色列的王来了，让人振奋。但是另一方面，耶稣这位王在他们心目中的王却说，对于天父说，父啊，我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忧愁，求你让我脱离这个时候，好像把我从这个时间挪开。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好像很矛盾，而且很不协调啊？这里就讲到我们耶稣基督当他要把这个事情要告诉他门徒的时候，他心中的一个难处，一个忧伤，一个挣扎。我想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件的事后，我们就从几个小点来看。从时间上来看，耶稣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3年半的样子，因为他在世上只活了33年半啊。但彼得讲的预言呢，那时候彼得大概是主后60年。然后从这个角色上来讲，耶稣基督对门徒而说他是他们的主，他是他们的所谓夫子，是老师啊。那彼得呢，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仆人，所以在角色上我们也看到好像两个有一点不一样。那第三个，在对象上来讲，当耶稣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这些门徒，是跟随他的这一批人。但彼得在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彼得已经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这个地上，已经升天了。彼得这个时候教会也诞生了，彼得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柱石。所以他讲这个末世的结局，万物的结局尽了，是对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的信徒或者教会弟兄姐妹讲的啊。所以这是对象上他的一个转换。然后呢，但是我们看到有时间上的转换，角色的转换，对象的转换，但是有一个是一个相同的，就是他这个预言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是相同的，那就是讲到一个苦难跟一个荣耀，一个苦难。耶稣自己他面临了一个生死交关的苦难，但他也说到父啊，求你的名得荣耀啊，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他的苦难跟他的荣耀。 但彼得讲的时候呢，也同样讲。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他就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要有与基督一样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现在要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不但要面对自己，我还要面对这个万物结局时候的整个情况，我们都要面对。而且他说你们也要有苦难，但是你们只要跟随耶稣基督，以他的苦难为心智，那你们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你们就与他一同欢喜快乐。所以前面有苦难，后面有荣耀；前面有忧愁，后面有怎么样欢喜快乐。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在耶稣对门徒说的时候，说到一个比喻，像什么呢？像妇女生产的疼痛。他用这个比喻，我们大家就懂了，尤其姊妹是更懂了。生产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当这个新生的婴孩出生的时候，哇，这个母亲那一刹那大概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人。可惜啊，我们男士们弟兄们虽然也能分享那一份喜悦，但是我想我们还不能够体会到一个做母亲的那种喜乐，我们没办法体会，坦白说啊，因为那个喜悦的福分是给我们姊妹做母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经过苦难，那个苦难听说男生都没有办法，都没有经历过的啊，都没有经历过的。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耶稣这个最后一个礼拜他进到耶路撒冷，他知道他又要离开了，他又要把这个残酷的事实要告诉他的门徒，要告诉他的门徒。但怎么告诉他们呢？我们晓得耶稣他是人，他是神，但是到地上来做人，要马上要离开的时候，他心中是非常的沉重，心中有非常大的负担，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告诉门徒？能不能不说呢？又不能不说，怎么说？怎么样跟他们解释，让他们放心，让他们得安慰？所以对耶稣来讲，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为父的一个心，就从他的几句话里面我们就能够体会出来。这个是在彼得说预言的时候你不容易看到，因为彼得他究竟就是个人。那我们耶稣基督他不但在地上做人，他是神，所以他这个一个所谓天父为父的这个心啊，我们从他的话里面我们就能够体会出来。他怎么说呢？你看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已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到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然后就说我先没有把这个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然后我又说我又把这个事情要告诉你们呢，你们心里面又有忧愁，然后我又有好还有好多的话要跟你们说，但是又怕你们现在不能够承担啊。所以你看耶稣这么解释那么解释啊，然后又说最后就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他这个话里面，有时候我们很急说你干脆一句话把它说明白了，就不是就了了吗？但是对耶稣来讲很难很难，他要顾念到门徒的感受。所以他说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让你们不至于跌倒。 不然的话，我不告诉你们，突然我离开了，你们一定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惊慌失措，措手不及，啊。然后就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会想起来。我现在为什么不，以前没有告诉你们呢？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与我同在，所以这个与神同在是非常的重要。只要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所有的难处，我们面对的难处，他都一肩帮我们扛起来。那些门徒在地上的日子，就是耶稣在托住他们，保护他们。但是神仙耶稣要走了，所以他又不能不说啊。然后又说，我将事情告诉你们，你们就忧愁。当然他们会忧愁，为什么？因为他讲的不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事情啊，而且他讲的更严重的，他不但我要遭受这样的苦难，这个苦难也要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世上的人啊，要恨我，他也要恨你们。他说，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只爱世界，但是你们好像又不属于这世界，我是特意从这个世界把你们拣选出来的，所以我受的逼迫你们也要受逼迫，因为有一个真理是什么？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当主人受到逼迫的时候，仆人他的仆人也要受到逼迫。这好像一个定律一样的。你看，我们看，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从现在，我们有时候看国语连续剧，什么大宅门呐，什么这些大户人家，你看当大户人家落魄的时候，这个大家长受逼迫有苦难的时候，这些跟到的仆人全家都受同样的一个逼迫啊苦难。所以这一个是耶稣告诉他们的，然后他又安慰他们啊，他说有很多的话我现在好像没有跟你们说，但是我差派了圣灵来到你们当中。所以圣灵就是把神自己啊，他离开以后，他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说圣灵一方面是要为主自己做见证，他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然后呢，这个圣灵让你们知道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他给门徒一个极大的安慰，借着圣灵，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莫大的安慰。这你就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借着他的苦难，然后他将来要得到的荣耀，就把我们他的门徒与弟兄姐妹，我们通通都怎么样，变成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了。他苦难，我们也要受苦难；他的荣耀，我们要得荣耀。所以我们变成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所谓我们说与主联合，这就是联合。我们上次也讲到路德的时候，他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你葬在哪里我就葬在哪里。这你说到也一样，是不是？ 我活着你们就活着，我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这就从这些主的话里面，我们就晓得我们今天跟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听到的只是说，哦，我们与主的死联合，与主的复活联合。那我们就那时候我们的印象有这么样的印象，但是好像实际的经历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经过你看耶稣所讲的话，门徒的感受，耶稣对他们的叮咛祝福，我们就晓得我们已经与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把我们与耶稣已经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当耶稣跟他们讲，当耶稣对门徒这样解释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节，然后这些门徒就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时候经过这些的对话，耶稣的祝福叮咛，他们能够体会到这一位他们的主人，他们的老师是从神出来的，因为他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们。然后当这些门徒告诉主耶稣说，我相信你就是神出来的，那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因为在世界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当你晓得，当门徒对主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他平常跟他生活看到的是个人，是不是？当他有新，门徒对耶稣基督有新的认识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答复，你看你那个层次就更深一步，就说在我里面就有平安，在我里面就有平安。当你看我们彼得，讲到彼得，当耶稣问他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当彼得说出你是神，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彼得，西门彼得，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你的肉体告诉你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说完以后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当每次门徒对主有一个更新认识的时候，主就会做一个宣告，把一个他心中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启示会告诉门徒。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一定要慢慢怎么样，从所谓刚刚的认识，从认识他是一个人，然后进到一个认识他是那一位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好，这时候我们是讲到耶稣讲到他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说到他将要受害然后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在一个礼拜以后就实现了。我们就看到下面接下来耶稣就为门徒洗脚，然后就开始遇到祭司当时的这些宗教的领袖逮捕他，然后把他送到大祭司那边经过审判，然后上了十字架。好，那我们现在就 把时间从耶稣的那个时候讲到，把它转到彼得。彼得这个时候已经做了教会的领袖，他曾经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对耶稣对他讲的话，他心中知道。尤其彼得跟其他的门徒有一个地方很不一样，彼得这个人，他曾经在耶稣以及他其他门徒的中间，他有一个失败的一个经历，他曾经三次不认主，这个故事我们都晓得。但主耶稣有一句话在他的身上非常的重要，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当时不晓得什么意思，我这么失败的，我怎么去兼顾我的弟兄？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亲自来找彼得，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彼得不知道怎么答复，他只有说，他说主啊，你知道我，你知道。所以他真正的从失败里面，自己的失败当中认识了这位主。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的就是彼得，那时候大有能力，圣灵在他的身上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最后彼得也是为主寻道。所以他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然后接下来你们要，他给了8个字，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是什么我们都懂，小心小心翼翼啊，谨慎。但是就是说，尤其到末世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什么事情要三思而后行？这8个字或者是4句话，它其实是一个 package， 是包装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把它拆开来看。就是说谨慎里面要靠着祷告才能让你谨慎，没有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我们已经乱成一团了，已经乱了，心里面已经乱了。你看我们看最近的疫情，2年的疫情，我们曾经是不是心里也很乱过啊？怎么样面对这个疫情？所以谨慎他一定要靠着祷告里面来托住我们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一个态度。自守，我们要有一个定见，这个定见也是要靠主的话，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所谓有平安。因为你平安以后你才会有定见，你没有平安，那个心是摇的，今天听这个明天听那个。所以耶稣不是说吗，到末世的时候，所有的谣言满天飞，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所有的谣言满天飞。他说连神的选民都被迷惑了，都被迷惑了。警醒，那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时间，处在什么地方。你看我们就是2年来的疫情，加上今年的俄乌战争，一直到现在没有结束。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新的一个新闻，是昨天 USA Today 3月25号一个记者所说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空气污染，这个大家都听过，空气污染里面有一个叫做塑胶的一个微粒，塑胶的微粒，微就是很小粒子啊，微粒，它叫什么？ 叫 microplastics， 塑胶微粒。这塑胶微粒呢，过去发现在空气里面，这很早就知道。然后这空气进入到水里面，然后又进入到食物里面。他前两天发表的新闻是，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微粒已经进入到人的血液里面。血液里面为什么呢？怎么发现的呢？是最近在荷兰有一批志愿者去捐血，他们也是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说到底这空气污染对人有什么影响。有44个人去做验血，就是做研究，27个发现他们这个血液里面发现有这个塑胶微粒，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个结果现在告诉研究人员，让他们针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将来这个会对人类会带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这个微粒已经进入了到人的血液里面了。对于这个这是最新的一件事情，你看那个现在疫情时好时坏，现在已经又有新的变种又出来了，啊，你像国内啊，现在已经两年封城，啊，受了很多的限制，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生活的步调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啊，我跟我过去有些弟兄两年没见到面，顶多就通通电话。还有一个更恐怖的，我常常跟我弟兄分享，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到末世的时候，讲到很多的现象，我们都听说过什么犯罪啦，这个那个，他中间讲到一个字叫做无亲情，你去看叫无亲情。现在你看起来把人都会吓死，什么叫无亲情？我们中国人最有感情的，人是感情的动物，我们是最讲究天伦之乐的，是不是？最讲到所谓家庭父母之间的一个爱的，但是到最后变成无亲情。这个病情让我们现在已经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来往啊，所谓情感，已经慢慢在摧残我们，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我们都不自觉。你看有一个镜头，以前老年人住医院或住的养老院，家属都会到去看，是不是？后来因为这个疫情，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病房里面，我们只能在窗子外面看。在台湾的规定，在台湾如果是因为疫情传染病死亡的，24小时之内一定要火化。所以在过去两年，台湾老年人父母亲长辈过世的，送终都没办法送终，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因为人进了医院你就不能进去，你看都看不到，走了24小时马上就火葬。所以这种叫做无亲情，就是说我们原来很有感情的，觉得很悲伤，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消磨再下去，人与人之间这种亲情都慢慢就没有了，死了就死了吧，就这么感觉就来麻木了，无感了。难怪圣经里面还有当时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耶稣不是说到一件事情吗？他说什么？他说孩童吹笛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跳舞啊？有人捶胸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忧伤啊？就是讲到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事情。因为孩童吹笛子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孩童是很高兴的，是不是？他们一吹笛的时候就大家就怎么样一起跳舞欢乐，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一个人情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感情的自然的发挥，就是一看到有人吹笛的时候我们就凑上去就一起欢笑喜乐， 当人捶胸的时候，捶胸是什么？心中有痛，没有办法解脱，就捶胸。旁边的人看了都会悲伤。耶稣却说，孩童吹笛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跳舞了呢？人家捶胸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难过的呢？这就是以后我们要讲的无亲情，这就是无亲情的具体表现。好，他讲完给我们这八个字，我们说到最后警醒，我们要晓得我们处在什么时间，处在什么地方，还有加上祷告，这成立包装在一起，我们祷告里面警醒、自守、谨慎。然后彼得继续告诉我们，讲完这八个字以后，他话锋一转，他说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因为爱里面怎么可以，他这里讲的是可以遮盖许多的罪，其实那个遮盖原本的意思就是免，我不计较了，免了。所以在主导文里面不是有两句话吗？愿人都说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的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是那个意思。相爱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完全，我们求主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也要免别人的债。还要叫我们脱离凶恶，不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对，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要款待，他说彼此款待，相爱，然后要怎么样？彼此款待。我们中国人一听到款待，少不了吃，对吧？吃喝在一起，哎，吃喝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工具。我们要吃喝，我们应该吃喝玩乐，但是我们跟世人的吃喝玩乐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是在主里面的吃喝玩乐。为什么？我们借着吃喝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谓这个款待，不但我在食物上尽我所能啊，我把我最好的摆出来，更重要的是我在主里面所领受的话语，我的感动，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或者我的经历、我的失败，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大卫，你看大卫这一个国王做王的，他就有这种感受。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他把他的诗篇做成像曲子一样的，可以读，可以唱的。他诗篇里面去看，他说到他的失败，很多地方说到他的失败，说到他的罪，所犯的罪，他就讲给叫全国的同胞来读来唱。所以我们在与弟兄姐妹来往着，我们不要专谈所谓好听的，专捡那个好的说，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失败，我们在主里面的痛苦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主怎么安慰了我，怎么样把我从一个失败里面挽回，这个是款待，啊，不是光捡好的讲，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吃喝玩乐跟外面的吃喝玩乐不一样的，啊，我们要吃喝玩乐。还要彼此怎么样服侍，彼此服侍，所以做神的好管家，啊，我们要做，不管神给我们百般的恩赐，我们要把它用出来，彼此的服侍，啊。然后最后做个结论，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耶稣讲到他自己的一个预言，七天就实现了。但彼得一讲，讲了2000年，我们还在等，所以很多人就会问： 彼得讲这个预言到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啊？你总要给个时间吧，你光说近了近了是多近呢？所以彼得后面他又说了这句话，但不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后书里面说，他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时间对我们来人来讲，一年就是一年，少一天都不少。但是对神来说，他永远是现在，因为他不是受时间所限制的神，他永远是现在。当他说千年如一日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千年压缩到一天，那他也可以把一天把它扩展成一千年。所以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哪一天实现，所以很多到末世的时候都有人会猜，而是明年呢，是后年呢，还是？但是神却给我们很多的兆头，日期没有讲，但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兆头，比如说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们现在看看很清楚了，是吧？疫情、瘟疫、气候的变迁，对不对？社会的动荡，人心的败坏，那个我们是，所以我们要问一句话：一比你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的感觉是觉得更快乐呢，还是更不快乐？跟你当初来美国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感受，你觉得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吗？如果你的答案觉得说不好过，没有以前好，没有以前快乐，没有以前好的话，那就对了，这就是结局近的一个兆头。如果说你觉得我很快乐，我比我来的时候都快乐，我觉得这个日子世界这样就下去越来越好的话，那个日子可能与你还远得很呢，那个预言不知道哪一年实现了。所以我们心中要有这一个认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凡事求主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这个事情该不该做，该怎么做，尤其现在乌克兰的这些难民，他应该去做难民逃出去呢，还是留在家里面？我们遇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祷告主，求主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我该走还是该怎么样啊？主会借着圣灵告诉我们。所以有句话讲，我们不要问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们要问的是我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没有。就好像耶稣给我们的比喻，十个童女他的灯里面有没有足够的油，有没有足够的油。智慧是永远为准备好的人所预备的。如果我们只是算计哪一天哪一天，而我们不去预备的话，我们就不是智慧人。这个智慧不是地上的聪明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是天上的智慧，就是神自己，他会给我们答案。好，谢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现在的环境，现在的世界，现在的处境，主，我们真是要自问，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我们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主，你也不愿意我们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们如果是晓得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心中会承担不住，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勇气活下去。主，你为我们预备了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求你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就是警醒自守谨慎 祷告，主求你的话，求你的灵借着我们与你的交通，你常常提醒我们，常常安慰我们，常常指引我们，晓得我们如何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你成为我们脚前，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不至于走偏了。主求你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心里面，你常常纪念我们每一位。虽然我们有苦难，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谢谢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还是谢谢我们的张弟兄，那么令我们想到启示录说的白马、黑马、红马、灰马，陆陆续续都要出来了，所以我们再一次谨慎自守，进行祷告，感谢神。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好吧，请起立。生命的主，主啊，我心切慕主生命，我的心渴想主的生命，主是我生命的粮，永生。
赞美你，赞美赞美我救主，救主的慈爱的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美你，赞美赞美我救主，赞美赞美我救主。
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一次，我要为这世界的局势来祷告。求神在这个末世快要来的时候，求神使我们谨慎自守，精心祷告，也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涂抹我们，不让我们受到伤害，即使受到伤害也是我们过得去的。求神也给我们力量，是的神，也让我们每天的进出生活有神的同在，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赐福于我们每一位。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我们宣告要得到医治，哈利路亚。我们心里面有捆绑的，心里面有忧伤的，神啊，你要使我们心里喜乐起来，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来颂赞我们的神，因你是配得称颂与赞美的。我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